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第48集，我是拉塞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浩。
这礼拜季前赛终于开打了，
对吧？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你说你从那个军中出来吗？千呼万唤始出来。
欸，我在那个军中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觉得现在应该有 NBA。怎么讲？就之前在休赛季在外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无聊，因为你平常就是在都是在外面，但是你就觉得你平常在外面能做的事情少了一样，所以你平常会看 NBA， 现在不能做了，那你就觉得四个月很无聊。但你在军营的时候，变成是它是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它是应该要有 NBA 的。我从进去的时候就没有 NBA 了，所以我从进去到出来这段时间，就等于是有点安插进入一个新的生活，这样
就你会觉得空窗期很短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当兵当到一半 NBA 才没有，我是一进去的时候就没有 NBA， 所以当兵的时候就是哦，这是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没有 NBA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做我的当兵的事情，然后玩一堆游戏这样，人家出来哦又有 NBA 可以看了，哇赚烂。
好，在今天我们主题开始之前，因为今天现在是我的晚上时间嘛，然后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在做事的时候，我有在听一个那个 Thinking Basketball Podcast，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听他们在那边讲，然后我觉得这个礼拜的主题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在讲说传统数据的一个迷思，就是譬如说就他们列了几个传统数据出来讲说、哦、其实这个数据被就是它其实不准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我觉得他提到几个点还蛮有趣的，就是像他说助攻，他说有一种助攻叫 Rondo 助攻，有一种叫做 Michael Jordan 助攻，就是 Rondo 就是比较像那种传统控卫，然后想办法去、哦、控场去制造机会。Jordan 助攻就有点像是他自己强大的进攻能力，然后去得到助攻。然后他说还有一种叫做中锋助攻，他就说中锋助攻这个数据就很水，就说他可能只是守地守，然后后卫来一个干拔式三分球投进，这样他也可以进一个助攻。这样他就说哦，那个数据就很水。然后我觉得他们在讨论的点也蛮有趣的。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讨论点是超解，就说。有时候可能后卫对方进攻端的后卫冲进去拦下，但对方中锋很高，或者是哦前场球员协防来得很快，导致他得外传，矮后卫就只是刚刚好站在那个外传的位置，然后他就可以把球抄走。但其实这个抄截可能主要还是归功于中锋的协防啊，这些比较大支球员。对，那你觉得刚好最近我们又在那个 Fantasy Draft 嘛，然后其实 Fantasy Draft 我们选的都是主要是看传统的数据嘛，那你自己觉得哦？像你现在最近在看 box score 啊，你会对于就你看到 box score 上数据上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数据上我其实传统数据我已经没什么特别在看的，就是不会去影响，不会去，我不会以这个传统数据，尤其是什么篮板助攻然后超级火锅这些，我都不会特别觉得哇这是一个球员很强的依据。其实我到现在我觉得真的还是比较有明显功效就是得分啊，你得了多少分就得了多少分嘛。那个投进的球就是虽然有时候也是靠别人的帮助，但最终还是他自己去得到这个分数，所以我自己是会看蛮多进阶数据的人，所以我自己是进阶数据派啊。但有些人网络上面也蛮多人说啊，进阶数据派就是都没在看球，只会看一堆数据，只会开 Excel 什么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就为什么有这些进阶数据，就是像你说的嘛，现在其实因为篮球这种东西它其实面向真的是太多了，然后它不是可能说什么像棒球简单的打击率是什么，就是然后那种其他的运动它可能它的数据是真的很直观的，但是篮球的话这些数据它背后的东西真的演变，它一个 play 导致出来它是中间的过程那些你都不知道。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进阶数据它用的更多的方式去筛选，然后去最后去给出的这个结论，我自己是会比较幸福一点。
对，我其实这几年我也比较进阶数据派，传统数据可能就我们可能打开那个 NBA app 嘛，因为不是每场 live 都能够看。那哦，如果有几个数据特别突出，可能会让我想要再去关注一下哦。譬如说，我今天要看这样重播的时候，我可能特别关注哦，他可能哦有超了五次的球这样子。那哎，他是在防守端有做什么进步？那实际上那个数据的表现，可能真的比较难以转换到真正他的实力。我觉得以篮球这个项运动的话，其实是这样。就像我最近。因为我最近来到美国，然后他们这边就很疯那个美式足球嘛，然后我每个礼拜天就在那边看 ESPN 在转播美式足球，就他有一些数据其实也是，就是他是一个团队的游戏，就是 譬如说四分卫传出多少码这些数据等等，其实也不代表他真的厉不厉害，有时候就只是哦，这个团队今天让他个人有这个表现。对，所以我觉得传统数据真的这几年真的是视为蛮多，就是大家哦在看 NBA 打开 NBA app 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这些数据到底在这个游戏当中代表什么意义。
对啊，不过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直白嘛，然后我也不会说大家就不用去看什么传统数据，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个球赛有一个初步的概念的话，看这些东西往往是最快的。那你真的对你什么东西有什么，就是你哦他的火锅怎么那么多或什么之类的，你对这个 有兴趣之后，你再去做更多的研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来的。
好啦，那就小聊一下这个数据，有关数据的一些内容，那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那其实我记得每一年前两年我们也有做到这个主题，就是开季就是要先排一下球星嘛。
对啊，那排这个球星这种东西，就是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前面都还算可以，就是他们都还在，就是最前面的话你可能觉得他们是那种 top tier， 你就是直接按照他们的那种纯实力来排，但其实越排越后面你就开始想说，因为他们的角色面向开始有点不太一样，可能有些是二把手，有些是一把手，那你就要怎么去比对他们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一些。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要排前25大的球星嘛，那我们会从前面开始来做公布名单，我们5个5个公布，每5个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对方的名单这样子。
哦，我自己是觉得前面我们两个应该会蛮像的。
好好，那不然你先公布你的前5好了。
我的前5，我的第一名是 Nikola Jokic， 然后第二名是 Giannis Antetokounmpo，第三名呢，我觉得这可能跟你不一样，我第三名给的是 Joel Embiid， 然后第四名是 Luka Doncic， 那第五名是 Stephen Curry。
那你猜你这个名单当中你应该哪里跟我不太一样？
我觉得可能第三名的部分吧，第三名，然后你可能把 Tatum 会排到前五，我觉得。
哦，没有没有没有， Tatum 没有在我的前五。Tatum 离前五还蛮远。
真的假的？我想说你不是这一个赛季要当赛迷吗？
没有，我这个人很理性的啦，不会因为
我想说这个塞尔提克 buff， 而且你不是预测在这赛季拿 MVP， 我想说至少也要排在前五比较合理。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确实你有猜对，我在三五名的位置其实跟你兑换。
OK OK，
对，所以我把第三名的排的 Stephen Curry， 五是 Joel Embiid 这样。
哦，oh, OK， 我觉得合理啦，但是怎么讲，因为我们毕竟要进入的是2023-24赛季嘛，所以我还是会把一个球员的想象，就是我不只会把他们的印象停留在上个赛季去做这个排名，而是我会哎，我对他们这个赛季的就是一点我自己的预测加入进去之后。对，那我觉得 Joel Embiid 他毕竟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球星，那他上个赛季刚拿过 MVP 之后，就他是中生代要往上，那 Curry 是要往下的，就我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那 Luka 的话，我是因为他毕竟上个赛季也还没打过，还没打进季后，没有打进季后赛，然后他也还没有拿过 MVP 这种，所以我觉得他个人数据是很棒，但是他要继续就是带领球队往更上一个层级，那我才会把他往上面一点拉这样子。但是排到第四名，说实在也已经很高了。
确实，那你觉得在一二名的部分呢？因为其实像 Jokic 他在 Embiid 拿到 MVP 的前两年是他嘛，那接着前两年又是 Giannis Antetokounmpo， 但其实Giannis 在这三年的表现他还是联盟相当顶尖的球员，那你自己觉得说哎，这个一二名怎么取舍？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把 Reigning 的这个 Finals MVP Nikola Jokic 是摆在第一名的位置。
对，我觉得他在这个季后赛是真正证明了他的强大，因为过去 OK 他的很强大家都知道，但是因为球队的战绩可能起不来，或是球队在季后赛走不远，让大家对他的这个分数会去打折扣，但是他在今年真的拥有了一个完整的阵容之后，他就证明了他可以做到的事情是真的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他可以让他在场上是一个多么无解的存在。所以在这一点我不是说他真的在去年这一年进步了多少，而是说他真的有终于有他的队友能够去，我就有点去跟上他，然后让他能够真的是一展长才，把他所有毫无保留的发挥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哦 Jokic 真的就是这么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他现在就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名。
对，那其实很多人反驳的点其实是在我在防守端的问题，包括说 Giannis 当然他算是 all defensive player 等级的球员，但 Jokic 他、明显防守是比较偏向中庸的球员。我不会说他防守是差的，因为其实他在护框我认为表现还算是可以接受，不然尽快去年也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冠军这个位置。对，那你自己觉得在衡量攻防两边呢，你怎么去衡量巨星的一个价值？
OK， 我自己觉得赢球就是最好的证明，就是怎么讲，篮球它就是一个进攻跟防守都要的运动，就是 OK， 我常常听到人在说什么防守赢得冠军，然后就会有些人回击说不对，进攻才赢得冠军。那我觉得那就是两个都要啊，为什么一定要吵这个？就是你就是进攻防守都要很强，加起来哪个比较强，就是你就是一个总分，你的进攻跟防守的总分加起来你比较强，那就是你就赢了嘛。你要嘛你靠防守去守住对手，要嘛你就是靠进攻去拿更多分数，就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总和的分数，不会说 OK 他今天防守不是那一定，就是不会说联盟第一人就一定要进攻跟防守都很强，他进攻足够让他成为就是联盟最强，那我觉得他就是最强。
好，那我们一到五，因为其实五个人都一样嘛，就只顺序有不同而已。那接着我们就进入到六到十名的部分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会怀疑 Giannis 有没有办法排到那么高嘛，我自己觉得啊，毕竟他去年季后赛失利嘛，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对他的位置有些质疑，刚好我们两个都比较没有疑虑啊。那我觉得还是要跟一些听众再讲一下，就我觉得其实去年还是他们去年还是就是他有受到伤病所扰嘛，我觉得整体来说他们也是整个团队不管是教练的方面啊什么球队的方面，我觉得很多部分出了问题是导致他们首轮出局，让我觉得 Giannis 在这一块他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你自己觉得？
哦，我自己觉得完全也是因为伤势，因为其实他毕竟已经我认为算是以 SG 的球星单核拿下冠军过了，我觉得这个点就已经不太需要再去争论。然后他在拿冠军之后，虽然可能没有拿到第二冠第三冠，但是他还是一直维持在高档的情况嘛。那其实他的队友们包括像 Chris Middleton、 Brook Lopez 其实这几年都有大大小小伤势，但是他在例行赛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然后让公路队一直维持在相当有竞争力的位置，我自己觉得这个已经蛮不容易的。
OK OK， 好，那看来我们前五的蛮顺利的就过去了。对，跟我预期的一样。再来就是六到十名了，那这边要换你先公布。
好，那我先公布我的六到十名，分别按照顺序是 Kevin Durant、 Kawhi Leonard、 Jason Tatum、 LeBron 跟 Devin Booker。
OK， 我觉得这个顺序就跟我差距蛮大。 OK， 我的第六名是给到 Jason Tatum， 然后第七名是 Devin Booker， 第八名是 Anthony Davis， 再来是 Kevin Durant 还有 LeBron。所以我们的人是一模一样的吗？人在啊，没有，你有可外对不对？
对，我有可外 Leonard。 对，
那你是没有谁？
我是没有 Anthony Davis。
哦，你没有 Anthony Davis。 OK，
而且其实我在排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抓不太到25个大概是几个人，因为我们说要排25个，然后、
okay.
我那时候的抓法是这样，我就是我用三支颜色的笔，然后一个是 S tier、 A tier 跟 B tier， 然后我大概总共写下40几位球员，然后我最后才开始慢慢散。然后我的 ST 的球员总共有七个，所以就是到第七名。所以 Kawhi 跟 Durant 对我来讲算是 ST 的等级的球员，那反而是 Tatum、 LeBron 跟 Devin Booker 我认为是比较偏向 AT 的球员。
OK OK， 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在排这份名单的时候还是很大程度是 OK， 我觉得他们进入到23-24赛季之后的表现，所以跟我记得可能觉得哦，他们上赛季的表现就是排出来的会有点落差。那到了第六名给到 Tatum， 就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他毕竟就是年轻嘛。当然我一直以来真的都不算 Tatum 粉啊，甚至有点 Tatum 黑。对，但我觉得他会让你黑，就是因为大家已经把他视为一个超巨级别的球星。那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发挥在这当中确实是来的较不稳定，所以他就有很多时候是可以去就是会受人指责的。对，那但是 Tatum 在我觉得就是以一个整体的情况来看，总体这样下来，尤其是他又是塞尔提克这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的核心嘛，那就是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 OK， 那这支球队到底就是他到底的影响 成分有多大。其实你看到去年的那个东区冠军赛第七战他倒下之后，就是 Jaylen Brown 就是他是完全撑不起来的，那就让你去反思说，那平常Tatum 就是因为他 Tatum 他有可能他自己的表现不是那么好之类的，但是有他在他的吸引力，然后他 为队友就是创造机会的能力，我觉得其实还是这支塞尔提克队就是常年来这么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最大原因。那我自己还是会相较之下，我会觉得他在这一块他有这个资格去成为这个第六名。
那我想讲一下我把 Kawhi Leonard 放在第七名位置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没有在榜上嘛，你是放 Davis 嘛。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容易被季后赛的 buff 给影响到，对，因为当然 Kawhi 我们知道他在例行赛可能就是两身型球员嘛，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季后赛在第一轮的时候快艇对上太阳的时候其实 Kawhi Leonard 的第一战是太阳是完全没有办法挡住他的，就是是无解的一个状况。那球队同时也收下了胜利嘛，但当然后面又受到伤势影响，又没有办法出赛等等的一些问题。但是在我看这么多年 Kawhi Leonard 在他的 prime 的时间来说他一直在季后赛有办法在大比赛表现得非常非常出色。那我自己也有印象深，他在马刺在被 Zaza 倒下来弄伤之前的那个上半场，哇，他当时也是把勇士打得几乎是溃不成军。那当然包括19年，那他当然不用讲，他拿冠的那一年，然后或者是他跟着马刺 Tim Duncan 这些人一起拿冠的那一年，Kawhi Leonard 在季后赛表现如果健康的话一直都不错。那例行赛我认为他在攻防两端其实也是相当无解的，因为我觉得以现今联盟来说，如果你拥有很稳定的中投能力的话，那你的进攻武器会是非常非常难打，因为不是每个人三分球都能够像 Stephen Curry 那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以三分为主的一个进攻的球员的话，那当你来一场 off game 的时候，你其实就很容易导致球队输球了。对，但是 Kawhi Leonard 他其实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自己觉得，那当然他防守端他的威力还是相当强大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会把他摆在前期的一个位置。
OK， 但是怎么讲，就是 Kawhi 真的就是他的出战真的太少了，尤其像你讲到去年季后赛，但他其实也就打了两三场而已。所以 OK， 他这几场他真的是非常强没错，但是就我来说那还是一个小样本。对，那他当然一直以来季后赛都是很稳定没错，只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很难看到他就是在接下来的赛季或什么他可以给我什么，就是他过去几个赛季就是这样，应该说大家都对他们抱有太大期望了，那在这边我就是没有办法再给他那么多的期望，这样就是因为他毕竟也没有那么年轻了，然后这几年的状态也一直是这样子，就是不是说受伤一两次，是真的一直不断的进进出出。那我觉得这也导致球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跟他有一个好的化学效应，然后导致说整体的球队可能没办法在一个就是真的往冲冠路上去迈进了。那可外在这一块他的个人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那我就会想要把他往后排一些这样。
那接着我想要再提到你摆在第十名嘛 LeBron 嘛，
对，我摆在第十 LeBron， 我摆在第十，你是摆在第几名？
我本来第九名嘛，其实都在这个前十的算是尾端的位置，但我们知道 LeBron 是一个GOAT 等级的球员，但是大概进入到他生涯相当末年的时间，那你觉得他上个赛季表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新赛季又会是如何呢？因为其实 LeBron 他的状态当然已经没有办法跟那个骑士 LeBron 16 LeBron 来去做比较了嘛，对，但是他在联盟还算是前十的球星吗？还是你觉得下个赛季可能还是就是他的状态会是什么？
其实我一度是有点想要把他排出十名坏，我就刚好在第十嘛，但是就是就他们上季还是有打进这个西冠，然后也是以就是就季后赛来讲他的表现还是比 Anthony Davis 更加稳定的。那我今年是把 AD 摆在前面啦，就是这种东西说好几年，就是哇 AD 应该要成为湖人的老大。那 AD 他当然他去年是在防守端有打出那种主宰力的成绩，但进攻就是有点有一场没一场。那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我来说，对我来说我会把进攻跟防守一起看，那我觉得健康的 Anthony Davis 他就是一个防守可能联盟第一名第二名的球员，那加上他的进攻其实在就是强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强，所以我还是把他排在第八名。那 LeBron 第十名，就是其实他在这几年开始有点转型他的打法嘛，已经不是过去大家熟悉的一球在手的 LeBron 这样，那他其实还是可以靠他的那个球场的智慧，他去做一些空切或在适时的时候做一些转传等等，去为这个球队发挥他的效益，还有他对这个整体球队带来的可能向心力啊凝聚这种功用，我觉得也都是就是其他球星可能有些没办法比拟的。对，那来季湖人队其实拥有 很深厚的阵容，他们的在各个位置上我觉得都有两到三名可用之兵啊。那 LeBron 的话在这一块可能例行赛的表现我觉得相较之下可能就不会那么好，但是到了季后赛这支球队还是必须要依靠他。
但我觉得必须说我们已经有个共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在联盟前五的位置了，那甚至我们都把他摆在九跟十的位置，所以其实也慢慢看得出来他的老态，跟其实有像比较年轻的球员能够来接管这个联盟球星的一个位置。
而且说真的啊，说真的，那个他会被我们摆在位置，多少也是因为他是 LeBron。
不然你觉得他可能要更低吗？
如果他今天这个名字把他遮起来，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不会把他摆在这里。但是就是他是 LeBron， 我们还是会有一种那种，我觉得潜意识里面还是会给他加分。
其实蛮不敢相信他跟 Durant 经过了超过十年以上的时间，他还能够摆在我们联盟中前十的位置，其实我认为这个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对吧？不过我赌瑞，我今年是把他排在了 Booker 后面的，就是我自己觉得 Booker 该在这一季去超越过他了，因为 KD 其实近年来，我觉得他是数据还是保持的很好，甚至有些数据都还是会持续来到生涯新高。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也跟那个联盟打法这种东西有改，就是有蛮大的影响，就是。现在得分也是整体联盟的平均都是得分都是提高的嘛，所以你要说现在的场均30跟他那时候 MVP 赛季的场均30肯定是不一样，就是差，我觉得是差非常多的。那他现在的很多情况下是 OK， 他的数据很好看，但是你看比赛的时候会明显感受到说他的影响力是有下降。对，那 Booker 的话其实你从去年的季后赛很明显可以看到很多场都是他撑过来的。那你可以说就是我觉得 Kevin Durant 是这样，就是OK， 那对手最好的防守者还是会去守他，就他可能不会去守 Booker， 还是会去守 KD。 对，但是 Booker 在这一块我觉得他是带给球队的进攻来了更多效益的球员，他的得分非常的稳定，他可以上到罚球线，他可以就是稳定在中距离取分，那他在防守端我觉得也是被蛮多人低估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是未来啦，我自己觉得他是未来有机会是联盟前五等级的球星，就是在我看了这么多太阳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在发挥这一块真的很稳定，你很少会看到他说打得非常的糟，对，就是几乎没有。那可能说大家可能会对他过去几季我可能最关键时刻他们要被淘汰那一场就是表现很糟的印象，就是觉得哇他就是关键时刻无法发挥的球员，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你知道那种气力放尽，因为他在前面几场真的是燃烧他自己在打。对，那后面的第六就是拿上个赛季讲好了就输给金块嘛，第五第六战其实后面太阳真的是能伤的都伤了，那摆出来先发阵容就是可能都是一堆别队的那种替补都上不了的球员，所以我是不会把这个错怪罪到他身上。那我觉得这一季他如果健康的话应该就是有机会就是重回第一队，然后打出联盟可能就是 top 5的水准。
好，那在讨论完前十名之后，我们就一个不一样嘛 ，Davis 跟 Kawhi Leonard 嘛，那进入到第11到15名了，那换你先公布了。
OK， 11名，第11名的部分我给到的是我们的 JB Jimmy Butler， 然后再来第12名是 Kawhi Leonard， 第13名是 Shai Gilgeous-Alexander， 第14是 Damian Lillard， 第15是 Anthony Edwards。
我觉得我们真的默契算蛮不错的，必须说。
真的假的？我以为我们这边会开始出现那个大不同，
有一个大不同而已，有一个大不同而已，
okay. 有一个就不叫大不同，有一个是小不同。
对对，我的第十一名给到的是 Anthony Davis， 就是你的，
我刚刚上面，
对对对，然后第十二我给 Jimmy Butler， 然后
OK，
十三我给的是 Damian Lillard， 14是 Shai Gilgeous-Alexander， 等于是我们的前14名是一样的。
哦，对。
对，我们是四名是一样，然后我第十五名是给到了 Paul George。 来讨论一下 Leader 跟 SGA 好了，你觉得这两个人现在到底谁比较强？
OK，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其实他们上赛季都是场均超过30分的表现，那进攻端他们是都是非常难以限制的后卫。对，那在防守端的话，其实 Shai 他不是说真的很不是说很棒，但是我觉得他整体来说的表现还是算不错的，然后尤其是他身材还是高大许多嘛，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他是对球队就是他对球队的帮助还是算是正向的。那 Shai 的话他其实在 其实去年附加赛也可以看到他打得真的很出色，其实这几年都是靠，就是他上个赛季为什么球队可以完全被他这样子就是战绩整个带起来，很大部分也是因为他入选了年度第一队嘛。那他在入选了 上个赛季年度第一队的情况下，然后他又在我们的印象中，你看世界杯什么的也都表现得这么出色，那我在下个赛季我会持续把他的期望去往上推升，所以我自己还是会把他给到蛮高的位置，是在第十三名。
我发现我们两个有个逻辑点不太一样，就是你比较算是展望未来的这种形态，
对，
我
倾向去把比较年轻的人摆在更高一点的位置，
有点像是你给他们的期望这样子。然后我有一点着重的是在他过去在大场面的时候他能够表现出来的样子，对，因为当我看到 David Leader 这个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脑中还是想到那个 Austin Rivers 感谢上帝的那个就他那时候不是进到金块快整个被打趴的时候，然后好不容易没进一球，哇， Rivers 直接感谢上帝。
那场大概是我人生中数一数二难忘的比赛，那场真的是非常夸张，就是过去他们在季后赛对上金块那一场，他是真的是从第四节啊尾段，然后也到延长赛几乎没办法没进，
对，就是真的就杀红了眼这样。那当然我觉得 Leader 很不容易啊，当然在这几年当中一直待在 Portland， 其实也有好几次他们杀到西区比较深的位置，就是有过第一轮甚至过第二轮的表现都有，那其他的球队当中是没有任何的明星球员的，那我觉得这其实相当不容易，以现在的 NBA 来说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对，所以我一直蛮信任 Leader 他在季后赛的表现。那反观 SGA， 当然去年我知道他入选了第一队，那其实整个进攻端雷霆的进攻当然我认为他还是受惠于 Fiveball 的原因，那其实雷霆的其他人进攻火力也没有这种场均超过20分以上的球员嘛，对，但是我觉得考量到过去的辉煌的战绩来说的话，如果今天我要走进季后赛，我今天想要拿冠的话，我还是可能会希望 Damian Lillard 是我的先发后卫，可能胜过于 SGA 一点。那我觉得在例行赛SGA 下个赛季表现是蛮有可能超越 Damian Lillard， 因为当然 Lillard 来到一个大团的球队之后，他当然他的所有的数据我认为是肯定是下修的，但反观 SGA 虽然去年已经几乎摸到天花板了，但其实他还有可能在往上冲的机会，所以这两球我都蛮喜欢的，就是也蛮期待他们来季的表现这样子。
对，那我们接下来不一样的是第15名的位置嘛，对不对？
没错，
那我自己是给到的 Anthony Edwards， 又是一个相较之下年轻的选择，其实也是一样嘛，从去年的从他整个赛季的成长到季后赛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又到了美国队其实是扛起了这个美国一哥 的那个位置，其实我一开始没有那么看好说哦，那他到底可不可以扛起这个位置，尤其是他在热身赛的时候是曾经还被摆到替补去嘛，所以一开始其实就这些事情过了之后大家好像觉得显而易见，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靠他表现一步一步争取来的，包括在上个赛季开始前其实很多人还会觉得是灰狼的一哥是 Towns， 对，但是他也是靠自己的表现慢慢的去让大家认识到他，然后让大家去认可他的实力，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在求胜心这一块是没有疑虑的，然后在就是他为球比赛的热情，然后他这 每年的成长幅度会让我觉得他可以是未来的那一个就是巨星等级的球员，所以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把他排进了联盟的前十五大当中。
好，那我们就来等着看我什么时候会把 Anthony Edwards 的名字叫出来
了。OK， 那你自己是摆 PG 嘛？那你猜 PG 在我这边是排在第几名？
我才23。
啊，没有那么后面啊，他在我的第18名，对不对？我也没有不喜欢他，所以那我们就顺势公布接下来的那个名次啊。那我第16名是给到 Ja Morant， 第17名是给到了 Trae Young， 18名 PG。19名是 Donovan Mitchell， 那20名是 Jaylen Brown。
OK， 那我这边的名单我没想到就是我会把 Trae Young 摆在比你的前面的位置，我把 Trae Young 摆在第16名，然后 Donovan Mitchell 第17， 18是个你刚刚没有提到的名字 Zion Williamson， 19名是 Ja Morant， 然后第20名 是 De'Aaron Fox。
好，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 OK， 我会把年轻球员排在前面是一个规律。那我发现我会把我倾向把我喜欢的球员摆在后面一点，就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对他们的期望比较有点过高，但是又觉得不想要把他们摆太高，就是我自己就觉得我很熟知他们的缺点，然后又不想要把他摆在太高的位置。所以你看，像现在就是我喜欢的很喜欢的 Trey Young， 然后 Zion、KD 全部都是你摆比我高。
对，哎，我其实蛮意外 Trey Young 你没有摆在甚至摆在第15名的位置。对，因为其实好 Trey Young 的部分就留给你讲好了，但是我现在讲一下我的这个名单，就是讲一下 Zion 好了，因为 Zion 没有在你的前20当中嘛。我自己把它摆在18的位置，是我认为健康就一样，还是要讨论到健康的话，我觉得他绝对前十，我觉得他绝对前十。那放到18完全是我还是对他健康有所疑虑，但是如果健康的话，我几乎没有看过例行赛有人有办法好好的把他挡住。可能他不是每一球都进，但是我必须说他往里面走的破坏力大概是仅次于 Giannis， 我来跟 MB 来说我觉得最可怕的。对，所以我自己觉得Zion 绝对是一等一的球星，但当然我相信现在在听的听众应该很多人会不认同，但是因为我真的这样的比赛我看蛮多场，然后我觉得他能够做持球，他能够做无球，他有很多在进攻端不同的变化，然后我觉得他进攻欲望相当强烈，我觉得鹈鹕这边在做机会给他战术设计给他的面向来说，我觉得对他也相当的友善。对，所以整体而言我真的还是会把他放在前20的位置。
OK， Zion 的部分我其实是非常喜欢他的嘛，他就是我现役就是 Top 3喜欢的球员，但是就是他其实在过去他 OK， 他可以在例行赛打出很棒的成绩，但是他现在都还没有打过一场的季后赛。对，那这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比较大的疑虑，因为其实在季后赛很多球员其实是到了季后赛的时候他们弱点才被放大，然后他们的就是很多不足的地方才暴露出来，那其实在例行赛的时候对面不太会去对你做更多的限制，就他就是正常去打一场比赛，可能顶多赛前的时候教练给他们安排一些东西，所以 在这点上面的话我会觉得 Zion 他现阶段还是一个缺陷很大的球员。那当然他在他的特长上面是特别的出色，然后可以也在去年证明了他健康的时候是可以带领鹈鹕是达到一个西区很优秀的战绩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是我希望他可以维持的更长一点，因为其实包括你说很多球队其实像上上个赛季的公牛他们也曾经在开机就打很高，就是其实这种东西很多人都做到过。对，那能不能够维持一个赛至少一个赛季的优秀成绩去带领球队在季后赛去突破过首轮之类的，那我觉得会是我可以把它我才会让我有去这个理由去把它排得更高。那当然我对他的期望一直是很高的，因为他其实展现的不只是 OK， 那他今天很壮，他可以把别人撞开这些，我觉得他展现的是更多的控球水准，他的传球水准，这些都是他蛮被低估的技能。但是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在就是更有意义的舞台上去展现啊。你的第十六名是给到谁？我现在
Trey Young。
哦，你是给到 Trey Young， 那我们谈一下 Trey Young 好，我是给到第十七嘛，小输给 Morant 这样子。那其实 John Morant 我看各大榜单都把他排得蛮后面，那我觉得他终究就只是竞赛25场而已，就是25场咻一下就过了然后就回来了，然后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去因为这个去把他往后推一个十几名什么的。对，那我觉得他的实力就是在那边，然后灰熊的战绩也是一直很出色嘛，他近年来也是一直在季后赛有所表现，所以对我来说 John Moran 他的实力还是毋庸置疑。那 Trey Young 的话上个赛季他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撞墙期嘛，那很大一部分是他的投篮命中率是真的蛮差的。然后我其实上赛季对他的表现是蛮失望，因为其实在更上个赛季我自己是把他当作我的年度第一队嘛。对，那其实上个赛季在 DeJounte Murray 来之后，其实在因为阵中空间其实是更差的，上个赛季走了 Kevin Herter， 然后就是 整体的，然后将 John Collins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也掉很多，所以整体的对上空间是差蛮多。那可以看到 因为 Trae Young 他其实毕竟是一个身材非常矮小的后卫，那他在空间又变得更加狭小的情况下，他可以去做操作的空间是来得更少的，就是变成说他比较容易去因为受迫的情况下去发生失误。不然你像 Luka 那种大型后卫，他其实就比较不会怕这种夹击，因为他可以耐心的等到就是他看他的队友跑出好的位置之后再传给他。但 Trae Young 不一样，他今天太矮了，所以在这个场上空间 变小之后，他的发挥其实就连带的受限。那 我觉得我会想要看到的是他在这个新的阵容，尤其是今年又有发生一些阵容的变动，那顶替上来的 Jalen Johnson 老实说三分球甚至是比 John Collins 更差的一名球员，那他可不可以在这个新的阵容下面去好好的发挥，我觉得会是我自己会有所担忧但我也会期待的部分。那我最终还是给他到第十七名，我相信好不好还是比会比很多人来的高，很多人是可能甚至前二十五都没有他的，对，但我觉得他过去已经证明他是可以带领一支球队进季后赛然后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所以我自己还是会把他排在这个位置。
那来说一下我把 Moran 摆在第十九，跟 Trae Young 是差了三名，那其实我是觉得明显 Trae Young 是大于 Ja Morant 蛮多的，这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当然除了 Morant 有各种这种场外的一些问题之外，其实我觉得在场内的时候当然他们在前几个赛季其实有相当不错的例行赛的成绩，但我觉得他的球风来说的话打到季后赛我不是一个很能信任把球就塞在他手上来去做处理的人。当然其实他们在进攻端这两个赛季其实还蛮仰赖的，像 Steven Adams 嘛，那像其实他有 Triple J 嘛，对，但其实 Trae Young 都并没有这些东西。那但 Trae Young 他还是成功带球队打到东冠过嘛，那他带的可能像是就刚你提到的可能 Bogey Herter 然后 DeAndre Hunter 甚至 Clint Capela 这些球员，那这些球员可能只是水准的先发球员。那我觉得在 Trae Young 的表现来看，当然去年撞墙比较多嘛，但是在前几个赛季其实你可以看到把球塞在他手上的话，你是会蛮容易会有一个好的进攻选择的。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进攻体系来看的话是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的球员并不多，有些可能是仰赖战术，有些可能是仰赖对方防守端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等等，但我觉得 Trae Young 完全是仰赖他个人的判断能力还有他外线的牵制力嘛。对，那我觉得这些点相对于 Ja Morant 来说是好上许多的。那当然我知道 Ja Morant 有爆发力，他有这些很帅的灌篮等等的，对，但是我觉得 Morant 他这几年来灰熊都会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团队的帮助大过于他个人的一个实力，但我觉得 Trae Young 在团队帮助上面其实相对来的少一点，会让我觉得他的实力可能是略胜一筹。
OK 啊，毕竟我对我自己喜欢的球员都来比较严苛一点。
那不然来谈一下我的第二十名好了，我的二十名是 De'Aaron Fox， 我猜没有在你前二十五当中。
哎，他在我的第二十五名，对，有点快掉出去，有点快掉出去，最后还是把他排进来。那但是我觉得二十名是明显太高，我自己觉得。
可你这样就没有维持你那个什么，你希望年轻球员可以表现更好，你就前面讲。
我就是有把，我有啊，我把他年轻球员，我等一下会跟他讲，我等一下会讲说我因为他放弃了谁。但是我就是就整体来说，我觉得他没有到 top 20的那个实力这样。
OK OK， 好，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我先把他放在第二十名好了。其实高过了蛮多现在场面上的大后，就是名气比较大的后卫。当然，国王队是围进攻端是围绕着 Sabonis 跟 De'Aaron Fox 嘛，但其实你看到 Fox 他在 shot making 的能力，确实已经是联盟相当顶尖后卫的水准。然后当然他们很多中锋的这个持球嘛，但是以后卫上外围的持球点来说的话，他确实是国王队的第一个持球点。那国王队去年的进攻端的表现也算是联盟前三等级的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归功于他。包括他在中投上面的稳定性，三分线的稳定性，甚至他到了季后赛，当然算第一轮是最后输掉了，输给了勇士嘛。但是其实在季后赛，他甚至在这个十指有伤的情况下，他还是能够投进蛮多 big shot， 那我自己觉得蛮惊艳的啦。所以当然我觉得要在 要在一个季后赛等级的球队当主要的持球点，我认为是相当困难的。然后他上个赛季证明了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今年会想把他摆在前二十的位置。
OK， 那换我来讲，我觉得就他对我来说他还只是一个起头啊，就是他相较一些可能已经证明过然后维持一段时间的人来说，我觉得他还有一段时间。那像比如说像 Jalen Brown， 我把他摆在第二十名嘛。 OK， 他到最后给大家印象深刻指的是他就是最后一个世界赛表现得很差然后出局，对，但是他其实在那先前已经打过非常非常多的系列赛，非常非常多的好比赛，很多好的表现，他也打过总冠军赛，就是他其实是维持这样的表现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也有入选年度球队什么的。那我他到最后，当然你到了东冠这种层级的舞台上面，你的弱点当然就被放大。就像我刚刚前面讲过 Zion 他没有打过这种季后赛，像现在很多人去批评 Jalen Brown 的左手运球，好，那换句话讲，那 Zion 他也不是就只会单手嘛，但他目前他还比较没有被放大到他这个缺点，因为他没有打到季后赛，没有打到这么高的舞台。那我觉得 Jalen Brown 你看他打了这么多年，他到今年的季后赛东冠才被大家讲出这个问题，其实 OK， 那他其实一直以来发挥都是很棒的，那到了更高层级舞台，对面防守又是很强的球队的时候，你自然有些东西会暴露出来。但是其他球员他可能打的是首轮，他打的是附加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自己还会觉得 Fox 他有更多可以值得证明的地方。那他确实在中投这一块下很多功夫啊，我觉得这是他现在有提升，我自己认为他提升一线明星的一块。那能不能真的成为超级巨星呢？我们就等着下个赛季吧。
继续你刚刚提到的 Jalen Brown， 好，我就顺便公布一下我的21-25，我们就往最后五个人走。我的21-25是 Irving、Jalen Brown、DeMar DeRozan、Triple J、
okay.
跟 Carl Anthony Towns。好
哦。Oh.
我觉得提一下 Jalen Brown， 因为你摆在前二十，然后我并没有嘛。那当然，你刚刚提到这些大比赛，我表现我都同意。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你没有讲到，就是他有个队友叫做 Jason Tatum。那这个队友很明显是 S 级的球星，他就是当二当家的位置。当然，我没有想要 deny 他个人的表现或者是什么，因为他毕竟他的投篮的稳定性，然后他的身材什么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我自己觉得那个场上的 gravity 就是不一样，对，你有另外一个巨星跟着你一起搭档，这个比赛会对你来讲比较容易很多。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称职的二把手。我觉得我比较难想象，就是在一个季后赛的级别当中，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在 Tatum 倒下来之后，你才知道 Jalen Brown 没有办法在这个大比赛当一哥。那我觉得也没有不对，如果他可以当个很好的二哥，哦，那他也是很强。对不对？但是我目前还是看不出来哦 Brown， 或者是我对他也没有那个期待，就是说哦他可以真的是两个 S 级的球星在场上。我觉得比较像是 Celtic 现在比较像是一个 S 级，然后可能两个 A 级的，像 Drew Holiday 去年的这个表现。对，所以我自己会把 Brown 摆在比较后面的点，可能还是这个。
这点我也同意啊，就是二把手这一块，他自然他受到的待遇什么之类的会来的比较小，然后他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去发挥，这些我也都有考量进去。但是我是以他是今年把他上个赛季的年度第二队去做考量，然后我等于是我这边我已经是把他 OK， 他现在他的这个年度第二队，然后他打出的这些数据，我已经有把他去做下修之后，我把他给到了第二十名。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以他这个二把手去，就是他这个身份去衡量之后，我自己给他的最终衡量下修之后是摆在二十名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就综合来看，他还是值得在这个位置，然后他有着这样的实力。那不是说 OK 他今天放去任何一支球队，他要带一支球队就可以带的比其他人好，也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毕竟比如说你像 AD 好了，你说现在的 AD 他可以带一支球队吗？也不一定，因为他没有这个进攻端就是为球队创造进攻的机会嘛。所以有时候也不能这样单纯这样讲，还是去靠他综合的实力还有他对比赛的影响力，这些我自己综合下去考量的。
那换你公布你21-25。
哎呀，二十一名，我第二十名给的是没有在你的榜单上面的，你要不要猜一下是谁
？Brandon Ingram，
不是，我的二十一名给到，是他们同一梯的球员，但是他们那一梯目前拿过奖项最多的 Pascal Siakam。OK， 我是给到他第二十一名的位置。那第22名是 Kyrie， 23名是 Bam Adebayo， 24名是 Zion， 然后第25名是 De'Aaron Fox。
哦，你有 Ben Adebayo？
对，我有放 Ben Adebayo。我后来我其实有把他跟 Cat， 你是放 Cat 吗？你 Cat 有排进去？
我放 Cat Triple J 还有 DeRozan。
对对对，我们差最后面差异比较大一点。那这几个人就是掉出了名单。那先讲 Siakam 好了，我自己觉得他在场上的表现近几年都是很出色的，就是我会用出色来形容，就他是一个很全能的球员。对，相较一些可能就是一些球员，他可能注重于得分或者是什么，但他是真的得分跟助攻，他都有办法去就是在这支球队拥有给到很大的贡献。然后得分方面也都是来得很稳定，他的进攻手段等等，在近几年也都是拥有一个很高的水准啊，所以我自己还是会选择把他摆在这个位置。他其实进入年度球队啊，然后一些全明星的荣誉他也都有，所以摆二十一名，我觉得算是我自己觉得算是名副其实啊。
嗯，我觉得我会对他的疑虑，当然他上个赛季是有入选明星赛的嘛，但是他不算是这种稳定入选型的球员嘛。那当然，其实他受到的镁光灯的关注也相对来的少了一些。对，那我自己是蛮期待他能够以这样的身份带暴龙走到多远的位置。那当然，其实暴龙这几年，其实你要说阵容上面，他还是有蛮多潜力，或者是其实蛮有机会去竞争的。但是，到头来这两三年，其实暴龙队一直没有办法在东区有一个比较好的种子，或者是在季后赛走到比较深的位置。那当然，在科怀夺冠离开之后，他们就比较在一个起起伏伏的情况下。当然，我不否认斯亚克的表现是相当出色，但如果他这个角色是要撑起这支球队的话，就会来的比较困难一些啊。对，所以这是我最后没有把斯亚克放在这个位置。那如果今天他要去一个强队当二当家、三当家，哇，那他超强，那他完全没有问题。对啊，所以回过头来讲，我的第二十三名 DeMar DeRozan， 对，那我又摆了一个老人在上面了。就是
好，我必须很老实跟你讲，我在考虑这个名单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 DeRozan。
我也完全没想到 Adebayo， 就是我连写四十人名单我都没有，就是
哦，真的假的？
对，就是
对，我们在这一块差异蛮大，因为总就是我自己最后面会把 Adebayo 放进来，我自己觉得他就是他在对比赛影响力还是，我觉得这很大程度又来到了你刚刚说的那一块，就是 OK， 那今天传统数据的部分，那我觉得他就是算是那种数据不会很亮眼，但他对比赛影响力就是一直在那边的球员。他对防守的东西，其实你要说他防守比 Triple J 差吗？就是我觉得这可以去思考一点，就是 OK， Triple J 他可以扇出都很棒的协防的火锅，然后他可以就是一些超级火锅，反正这些数据非常的亮眼，很棒。那他确实在进阶数据上面也都表现得很好，但是他们的团队防守，然后他有一个中锋去跟他做搭配等等的，这会让你去对他的这个防守真正的实力去感到就是有一些去思考的地方。那当然我自己很喜欢 Triple J， 对，但是不是说要贬低 Triple J， 我觉得他就是联盟现在防守 Top 3 Top 5的球员绝对有。但是 Ben Adebayo 他一直以来，我觉得他就是OK， 他可以换防，那他守挡拆什么的，他可以护框什么，他这些东西他都做得非常棒。那在进攻端，他其实他很确定，他进攻端热火这个体系，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员。你看他们这几年其实没有什么常人可以去做到取代他的功用，就是至少帮他撑一下，我觉得都很困难，因为他就是这个他的掩护，他设下掩护的扎实，然后这些都是在那个数据上面表现不出来。然后他的助攻，相较其他中锋的助攻，他也是来的有那个品质是好上许多，不是说哦一个 handoff 就得到一个助攻。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个 handoff 会出一些助攻，是 OK 他今天掩护射得很棒，或者是他今天他这边可能哎第一球不给之后转个方向去递给下一个人等等，就是他在这些判断上面我觉得真的做得很扎实啊。那热火近几年表现也都这么好，所以我自己考量过后，好吧，我自己也不算一个 BAM 的球迷，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比如说跟 Cat 比好了，那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 Cat 派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偏向一个，就是我偏向会把 Adebayo 摆在更高位置。
我觉得你可以想一下你的这个25人名单当中，我相信 Ben Adebayo 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水准以上的自主进攻能力的球员。那
没有错，
对，我觉得这个点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Adebayo 的原因，因为 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有点小打脸你刚刚讲说诶进攻跟防守你两个都要很注重，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Triple J 他去年是拿下 DBOY 的嘛，那当然 Adebayo 也有他防守带的影响力，但当然 Triple J 也有他蛮大的影响力站在那里吧。那但是 Triple J 他同时有水准的外线嘛，那他在内线单打上面他这几年也逐渐的在进步嘛，所以我自己想会觉得 Triple J 会高于他的原因还是在这个。对，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你刚刚提到说 Adebayo 他很难找到中锋嘛，因为这几年像热火找 Cody Zeller 啊 Dwayne Dedman 啊这些球员完全没有办法抵挡他的位置嘛。那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就是钱都给 Kyle Lowry， 就太逊，钱都给 Kyle Lowry 跟 Duncan Robinson， 太逊了，真的就没办法，你要先底薪，你要怎么搞，对不对？所以就真的也没办法。但是我不否认他在这种 handoff 的选择嘛。那其实这有时候就是热火，因为热火队这边今天很主打这个东西嘛，就是这是 Spoelstra 的体系嘛。那当然，这个体系就在他们比较有限的资源下面。就是能够运转的一个关键嘛，对啊。那其实 Adebayo 在过去几年，但是两三年前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一个蛮稳定的中投，对。但是就这一两年，我在看他的比赛，确实是比较少的这个点。那如果今天他有一个两分线，就是中场距离的投射，不一定要拉到三分线，那其实这会对于他们手递手的一些进攻战术上面会有更多不同的变化嘛。那我觉得也是帮热火队。会创造出更好的进攻。其实你看热火队去年就算走进了总冠军赛，那 Jimmy Butler 有点轻易放进的情况下，你说如果正中的第二个球星，甚至你不会想要 Adebayo 跳出来，因为你就知道他不是这个方面，你可能会期待是不是 Duncan Robinson 有办法跳出来投进几个三分球，甚至他确实有在第二战做到这样的事情，你可能会期待 Kyle Lowry 投进几个 big shot， 甚至你可能会期待 Kade Martin， 因为他在上个系列赛表现得非常好，但 Adebayo 可能就不是你进攻端会期待的那个人。如果都走到冠军赛了，然后他甚至不是你进攻端想的那个人的话，有一点真的有点难信服于我要摆在前二十五了，对吧？那这就回到了我刚刚想讲的，就是我把第二十三名摆的是 DeMar DeRozan， 对吧？除了他本身是 The Chosen One 之外，我觉得 DeRozan 他受到关注度在离开暴龙这几年之后关注度是蛮低的，甚至他在暴龙的那几年关注度都是被拉布朗打趴 的一些不堪的模样。但我必须说他在暴龙的时候确实他也带队走到很深的位置，你看像七六人 MB 强了这么多年，他甚至也没有办法把球队带到东冠，但其实 DeRozan 确实是不断的带到可以跟拉布朗去做对决的一个位置嘛，其实我认为已经不容易了嘛。那接着就是在讨论到他的中投，其实你看公牛在 Lonzo Ball 啊，就是其实这几年算是有好过但是又相对混乱的情况下， DeRozan 一直缴出非常非常稳定的成绩，当然我知道这不一定能够兑换到胜场数上，但是他确实是球队在进攻没有选择的时候你想办法设个战术让他在 high point 拿球，他确实能够在中距离帮你得到两分，我觉得这个点是蛮关键，因为 shot making 其实不容易。你看，甚至我们提到这前二十五个人当中，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顶级的 shot making 能力。但我觉得 DeRozan 在这个中距离的位置上，他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当然，我不确定下个赛季他是不是还是维持一贯的水准，因为年纪就是又大了一岁了嘛。但是我觉得以过去几年来看，他的状态并没有掉很多，尤其是来到公牛之后。
OK， 我发现就是你的非常非常注重那种过往的荣光，连那种当年打骑士都搬出来，这跟他今年排名在哪里毫无关系，好不好？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口外哇，好几年，就是快十年前怎么之类的表现都可以拿出来讲。我觉得排这个名单不需要考虑那些，考虑现在，对，所以我自己是没有考虑到他，
差点排DeAndre Jordan。
上个赛季表现很印象深刻啊，但上个赛季就是有回落一些，那自然就会让我觉得他下一个赛季的表现可能也就那样，就是可能也不会到对他有特别多的期待或什么的。那在这一块的话，我回应一下刚刚你说我有点打脸自己的部分。OK， 那就是我自己我还是保持着我觉得他是对比赛影响力整块。那 说真的，我不觉得 Bam 是比 Triple J 更糟的一个 offensive player， 就是我自己觉得没有，就是 OK Triple J 我很喜欢啊，然后我觉得他进攻在上一季也成长了很多，但是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更棒的进攻球员。对，那 在这一块的话，我自己觉得整体来说 Bam Adebayo 现阶段还是比较强的。那 Triple J 未来好吧，有机会追上，我那时候考虑也是考虑很久。 OK， 那因为我要回应的是这一块啦，因为 OK 我自己觉得 Bam 在进攻这一块他对球队的 影响力他给的帮助还是比较多的。那 Triple J 他其实上赛季进步最多是什么？ OK， 他的 post up 啊，他的切入这些，他的进攻效率是好上很多的，但是他在这一块基本上是没有视野，就是他今天他要打了那他就打掉，他也没办法为球队去创造更多的机会或什么的，他就是一个 finish 的点。那在这一块他也没有说 OK 他现在稳定的场均二十几分，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在进攻这一块是有在成长的，很棒。因为其实过去大家对他的寄望就是哦一个可能投投三分的常人这样子而已，所以他在这一块真的是给了我蛮多的期待，所以我最后也去买他的卡片，我觉得他未来有可能真的在这一块可以长出来变成一个进攻端优秀的球星。那我觉得现阶段他就是在进攻端跟防守端影响力综合起来还是没有 Adebayo 来的这么好。对，但是我自己会觉得他还是排在大概26-27名的位置在我这个榜单上面。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球员你摆在很高的位置但我没有选进去？
我摆在很高的位置你没有选进去。
嗯，
Siakam
不是在前面，
在前面哦、oh, Anthony Edwards。
对，我没有选 Anthony Edwards。 对，因为其实最后是有点他跟 Towns 再去做选择。对，那因为我觉得回到那个大逻辑，就是有点像每个选择、哦、譬如说我在选择的时候、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参数，就是不同的 factor， 那到底你把这个未来的可看性摆在多大的 factor。 像我觉得 Anthony Edwards 未来一定在这个前十的榜单，但是就以此时此刻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的影响力以过去这几年的表现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如刚刚前面的二十几个球员。我觉得我对 Edwards 目前的疑虑的点就是灰狼队在去年的那个交易大线是找来麦康利嘛，希望他可以做主控的位置，但我觉得下个赛季 Edwards 势必要更多大量持球的一个机会。那他到底对于球场的解读，然后他的投射的稳定性，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进攻端是相当有天分的一名球员嘛，那他在外线的投射的稳定性，然后中投的把握度，甚至切入就各方面的选择，整体纵观整体的选择有没有办法晋升到那个 top tier 的球员，我认为是关键。如果没有的话，今天他拿球灰狼队的效率，这个整个进攻端的效率可能就没有来得这么高。如果没有来这么高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把球给 老牌的控卫麦康利会比较稳一点。我觉得这些种种的问题让我对 Edward 有一点点疑虑啦，所以我想了蛮久的，就是最后没有把它摆在前二十五的位置。
OK， 我自己觉得蛮合理的，就是我自己现在重新想想，我自己觉得我把它摆的稍微高一些，我把它摆在第15名。对，那赢过的其实是真的蛮多有实际的球员，但其实就主要是因为真的从季后赛然后美国队这样一直看下来，他的表现真的很棒。 Edwards 他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进步的节奏，一直在成长，所以我最后就是在我这个就是成长加成的 buff 的情况下给到他，把他推升的蛮多的。对，就他
期望值点都点在他身上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这个单纯纯实力来看，就是我这个榜单还是加实力加上我对他们的期望这样子，所以他真的是推升蛮多。那真的到时候比赛真的打出来，有可能是回落最多的那名球员、啊、对，但是我自己还是我对很多球员有期待没错，但是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算是最有机会去把我那个期待验证的球员。因为他说真的他有很好的身材，很好的就是很好的爆发力，他天赋真的很棒，然后就看他可不可以在这个赛季去把他一切去整合起来。对，蛮期待的，真的蛮期待的，算是我新赛季数一数二期待的球员。那我再想要小聊一下那个就是有一名球员，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样，就是 James Harden。 我们两个都没有把他摆进了我们的 Top 25。 对对，那你自己对于这个选择你有犹豫吗？还是就是你就是觉得他就是没有在这个位置？
我有犹豫了一下，对，因为其实他上个赛季还是助攻王、
okay.
然后
没有错，
走到季后赛，我记得有一场吧，他就直接扛下来了嘛，对赛提
两场，他扛了两场，
哦、对他扛了两场，对啊，那时候是 MB 甚至没打，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有第一场嘛，第一场好像没打，
对啊，所以好像他好像还是有那个，但还是回光返照嘞，我也搞不太清楚，
但是他除了那两场之外，表现都超差的。
对，但我觉得、
就是、差到不行那种，差到不行。他今年季后赛的命中率还是就是非常非常糟糕。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就像我记得好像新闻有说他想回火箭嘛，然后他说他想回火箭之后，火箭有没有给他顶薪，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回去火箭当得分王，然后火箭就吓到就不敢跟他签约。好，反正就是
啥，是什么奇怪的奇闻异事？
对，反正就很白痴，就对，没有，就好像是蛮大咖的讲，对，就 rumor 类似。那好，我想讲的是，如果今天他到一个弱队，然后他今天他扛起这个进攻端大旗，那我可能会说他有前二十五。那如果今天他只想去快艇队去躺 Westbrook 去躺 Paul George 去躺可外，他绝对不可能在前二十五的名单嘛，所以。然后现在七六人他又说 Daryl Morey 是个 liar， 那他到底要怎么在这个球团打下去？我觉得也是个问号。我觉得，以未来性来说的话，如果他离开七六人是定局，那不管他会去选择的球队一定是强队。那他到强队之后，他一定不会是前二十五的球员。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前二十五的实力到今年就是 over， 后之后就不会再有了。
对啊，其实真的他要离开七六人这件事情还是蛮可惜的，因为他真的需要其他队伍，他应该就是开始偏向功能化的开始啊。那其实这几年他表现，其实上他在受伤之后丧失了他的爆发力之后，他在单打上面的效率就已经是不复以往了。所以那他在助攻这一块当然还是可以有很好发挥，毕竟他上个赛季就是其实他一直以来都展现很好的，就是他在转任控球之后都展现很好的控场视野嘛。那但他上个赛季助攻王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 OK 他可以搭档九眼币，然后他靠那个挡拆就传给他非常非常多球，然后是有转换成实质的助攻的。那你今天去让他去带其他的队伍的时候，他能够拿到助攻项目就不一定那么高。那反观他在得分这一块去年是很明显的就是 down year 嘛，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在得分这一块是场均就是已经剩下21分了，所以我会觉得他的 prime 就是已经很明显过了，那接下来应该就持续往下走，所以比较可惜一点就是一个过去这么强的巨星，对，那在这个地方是都掉出了我们的25名单，就看说他到生涯的末期究竟会怎么样的走向啊，因为他其实毕竟球迷也是不少，也可能也都希望他可以拿个冠军或什么之类的。如果他最后真的去一个强队，然后就是真的不是队上的可能前二选项，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他如果还是可以稳定做出贡献好好打球，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就是他还是一名值得，就是可以在场上做出很棒的贡献然后值得大家关注的球员。
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遗珠呢？
遗珠哦，遗珠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我刚刚都大概讨论完了，就是 Triple J 啊，然后那个 Cat 这些部分。那还有一个球员其实很多人会把他摆得很高，然后这一直是我有点嗤之以鼻的事情，对，就是不管是在去年，
还好我没排。
所以你知道我要讲谁吗？
我不知道。
就是对，就是这个球员他被很多榜单摆得蛮高的，然后很多人会去，不是，然后很多人在一些就是 point guard 的排行榜上面，或是那种会很多人国外很喜欢做那种 start bench cut 怎么之类的，这种他的名字一再出现，然后他会一直把我很喜欢的后卫挤掉，让我对他充满了就是怨念嘛？怎么讲？就是我对这个球员是没有意见，但是现在他被捧的有点太高了，让我不是很喜欢。那你讲那么久，你有没有有点猜到是谁？
我就猜 Tyrese Haliburton 嘛，
不是，是 Jamal Murray。
哦，哇哦
，OK， 他现在真的是在社群媒体上面被抬的蛮高的，很多人会把他。像之前忘记哪一个球星 KG 吗还是 Paul Pierce， 他就直接说他是联盟第一控球后卫，然后其实很多人也都开始觉得他是联盟一线的控球后卫，对，但对我来说他远远不是啊。
对，我这个点我还蛮赞同的，因为主要是他们进攻最大的 gravity 点还是在 Nikola Jokic 上面，因为 Nikola Jokic 他是联盟第一的球星，首屈一指的球星，而且 他甚至是靠着进攻让我们摆在第一的位置，所以必须说他进攻端的影响力是我史无前例看到的大，我不知道，我必须这样说啊。所以 Jamal Murray 就有点像是他的超级好妈吉，就哇，就是我跟你很，我知道怎么跟你配合，我超会的，我超会利用你的那个感觉。对，我觉得会比较像，然后确实也拿到冠军。那我其实不否认 Jamal Murray 他的shooting 的能力，那他各方面的投射，尤其在他健康回归之后，他又伤嘛，然后又抢战回归，其实真的不容易。然后他拿了冠军，我今年也很支持金块。是你要说他是 top tier 的后卫，我觉得还离蛮远的。他在我这个榜上，我其实有摆到30名，其实他在我的榜上是比朱哈勒德还糟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朱哈勒德表现是比他来的好的。对，因为其实 Murray 他甚至没有入选过明星赛，那你要说
一次都没有，
对啊，那他是不是个 CJ McCollum 而已呢？就是一个，
就说不定今天 CJ 跟 Jokic 搭配也可以这么棒，但不是说不是要那个，就是说 Jamal Murray 不好。
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遗珠人选 Jrue Holiday， 你自己觉得他当然他现在加入了巨头球队嘛，但其实他上个赛季是暌违了十几年又再度入选了明星赛，而且甚至在很多的一些球员间的投票当中，他是大家公认后场防守最强的一名球员。那他也甚至是，我相信他下个赛季会是 Lillard Stopper， 然后 Curry Stopper， 就 Booker Stopper， 随便就是这些后卫全部把他给锁住。那你自己觉得Jrue Holiday像这种以防守见长的球员，但是去年又在进攻端展现出新的不同样貌，投射端又表现更稳定，你觉得他有没有办法到前25，还是就真的就是
我觉得还是偏难，因为他的进攻端还是我觉得距离明星球员还是有点距离。那当然他上赛季是明星球员，但是防守还是给他蛮多的 buff， 然后加上我自己一直觉得他怎么讲，对我来说他还是偏向一个 role player 而不是一个 star player， 就是他是一个很棒很棒最顶尖的 role player，我自己还是比较不会去用这个明星的角度去看他，因为你很少会看到，就是 OK， 我们前面讲他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榜单是一个综合的排名，但是我认为他的进攻是在一个对面完全不太会去为了他去做 game plan 的那种情况，就是他不算是一个进攻很大的威胁，甚至算威胁可能都还好，就是他对面不会特别为他去做什么 game plan， 就是 OK 就正常去防守这样子。对，那防守端他确实是很棒没错，但就是整体来讲的话，这球员我看到他我想到的还是防守，然后就是一个很出色的角色球员这样。那我也不否认塞尔提克在今年拿到他之后是非常的非常的棒，只是就是就这个25的名单，我甚至觉得30可能都没有吧。对，
那我觉得我可能会把他摆在可能前30的一个位置，因为我自己觉得走到季后赛，然后如果你能够在一线挡住对方的一开始他们要打的进攻体系，你在一线就能够阻挡掉，或者让你的对方的控球球员很难传球，那 很多时候对方的这个战术就已经先被你破坏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是蛮大的。然后其实你看到这几年在季后赛除了 Jokic 之外，其实大部分都是后场发动嘛，那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后卫球员在季后赛球队当中，所以如果他能够去解决到这个，其实已经帮助防守人解决到一大半，我觉得他的价值在这个地方。但那例行赛的部分，他的价值就会比较难展现的出来，我觉得问题点会在这个地方。但其实你看当年他们在公路拿冠也是靠了他加入球队之后，最后公路才冲到拿到金杯嘛，所以我认为他的价值也在那里。对，
OK， 就接下来继续看下去啊。所以以我们哪赛踢的一个结论就是 OK， 我今天塞尔提克有三名 Top 30的球员，所以肯定是要夺冠的，对不对？
对啊，有其他队友我有摆 Top 30有三个吗？没有啊，
应该是没有，没有到这么没有球队这么猛，所以稳了稳了。
对啊，因为 Middleton 没在榜上嘛，稳了稳了。
Middleton 没在榜上，
对啊、
然后太阳队 Bill 没有在榜上，哎 ，Bill 有在你的 Top 30吗？如果
有
的话，那他就也有 Top 30啊，没有，那这样的话。只有塞尔提克
我们已经讲了快一个半小时了吧，
对啊，我原本还想说，哎，只讲25个会不会这一集的长度不够，就长度超标了，我的天。
其实我本来就知道会超标，我想说你怎么会觉得不够呢？我早就知道25
个，我想说前面有1到5，差不多，好6到10差不多，下一个20 就是这样很快的带过去。
因为我算一算我们两个25个大概不重复的大概可能会有10个左右，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想偷聊一下遗珠，那可能又35到40不等，所以就对对啊。
好了，那大家可以再就是给我们一些反，之后可以再告诉我们反馈一下，说你觉得谁的榜单比较好啊，或什么之类的，都欢迎再私讯我们。
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其实有摆自己摆在心里摆在前25，但是就我们完全没有提出来的人也有可能。
对，所以都欢迎，好不好？就是不管是要去我们的 IG， 或者是我 NBA 画造新号的 IG 来回给我们一些回复，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都非常欢迎。那就感谢今天大家收听啊，这集也是长度非常的长，那我们接下来会持续的更新，就请大家不要错过，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拜拜。